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把我们聚在这儿，感谢赞美主过去的日子的引导，感谢赞美主在将来也会继续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达你那边。我们感谢你的慈悲与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感恩，让我们信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脱离凶恶罪恶。主，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这个马可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就都是记载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的生平。那马可福音呢是最简短的一个福音书，但是呢马可福音书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常常是最仔细的，这我们在以后讲的时候会陆续看到哈。马太、马可、路加都缺少像约翰福音那样的很深刻的那个长篇大论哈，但是在记载事情的时候呢，马可福音会特别的仔细。我们第一章第一节开看起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先看神的儿子这个名词哈，神的儿子，如果在希腊的这个背景里面哈，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希腊的背景呢，神的儿子呢常常是指那些神明跟人间的女子生下来的那些伟人哈，比较有名的像阿克里斯哈。当然这只是一个希腊社会所相信的，不是我们所相信的。无独有偶，在我们中国也有同样情形。我们中国在讲皇帝的时候也是天子，那么西方在讲皇帝的时候、帝王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儿子也包括这个哈。那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哈，但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过有类似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的事情，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因此神的儿子可以指天使，甚至可以指撒旦。在约伯记就讲到说，神的众子来到神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那这里所意味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而且都是美好的。那么撒旦原来神造的时候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堕落了。那么至于怎么堕落的，这个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但总之是堕落了。我们就发现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呢，神仍然在掌管，但是有很多我们很费解的事情，包括约伯记里所表现出来的，居然神的众子里面有一个撒旦，居然这个撒旦没有被捆绑，居然这个没有被捆绑的撒旦好像在神的面前进出自由，不但进出自由，而且是神唯一跟他讲话的那位天使不过这都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只是在说明神的儿子的这个背景，在希腊社会的背景，在旧约的背景，是讲天使，是讲这些有能力的、比较超乎人的能力的那些受造物哈。神的儿子还有一个用法在旧约，就指以色列。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何西阿也用了这句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长子。那这个意义呢，就表示以色列这个国度是上帝所喜爱的。那既是长子，就会有次子。我想我们其他的民族可以是次子，不是说我们比以色列地位要低，而是在整救恩的次序上我们是比较厚的。神先把启示给以色列人，然后给我们哈。我们回想一下，神的儿子在希腊世界里面可以指这个与神交合的生下来那些伟人，是包括皇帝还有中国的天使。那么在圣经里面，旧约是指天使哈，指以色列。还有一个比较更特别一点的，神的儿子是指大卫的儿子。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各位我会引很多的圣经，你不一定要翻好，你可以把它经节记下回去找就可以了。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里面，当大卫要替耶和华建殿，然后耶和华说不必，你不必替我建殿， 然后耶和华说了一段应许的话，你不必替我建殿，我会替你建立家室，你会生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宝座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么换句话说，大卫的儿子有一个好像要成为神的儿子。那当然也很好笑，你自己看大卫的儿子里面能配得上称神的儿子恐怕一个都没有啊。大卫的儿子乱伦的强奸自己的妹妹，乱伦的杀自己的哥哥，乱伦的造自己父亲反的，大概都是这些哈。那么大卫的儿子我们比较熟悉最好的那个神会为他建立家室的，会坐在他宝座上，当然就是所罗门了。那么所以就某个意义来讲，所罗门也是神的儿子哈。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恐怕也有这个意味哈。那里讲到说耶和华要传圣旨，然后那个圣旨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希伯来书就用这句话来把这个大卫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就非常快的转变到耶稣的身上啊。因为我们想刚才所讲的一切，包括天使，包括以色列，包括所罗门，都实在只是在一种间接的次要的上面是神的儿子哈。那么整个以色列人算是上帝的儿子，还可以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或者跟大卫或者跟大卫，或者跟亚伯拉罕，或者跟摩西在西乃山底下立约，这个有了个约的关系，那个以色列人跟上帝就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好像是父子一样。生命记十四章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那当然这一种集体的用法我们基督徒也用上了，我们最熟悉的主导文，你大概很少想到那有这么重要的意味，我们在天上的父，那神的众儿女，那就是我们。每次我们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被提升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当然儿女的意味我们华人可以了解，儿女的意味其中一个就包括继承产业，所以新天新地是给我们的。当然这个意味的那个能够导出来的哈是有限的。那继承产业今天是父母死了，儿女继承产业，我们的上帝不会死，但他的确会把新天新地给我们，把一切属天的祝福给我们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那里，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那从这个角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就都是上帝的儿女了。那每一个听上帝旨意的、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这个有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是不是纳丁税？那么丁税不是交给丁妈妈的了，就是圣殿里的税哈。那就彼得很胆小，彼得说那事实上不应该纳的。因为耶稣就问彼得说，这个收税哈，国王收税是向外人收还是向自己的儿子收？那彼得说向外人收啊。那耶稣说那儿子就可以免了。那么因为那个丁税是殿税，是交给天父的，那么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不必交这个了。但是呢，为了在那个时候不要惹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他就说我们还是交吧。当耶稣交那个税的时候，而且是在帮彼得交的时候，那也有一个我们平常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彼得跟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都可以免交这个殿税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恐怕超越了，不是恐怕，一定是超越了上面所有的意义。那么耶稣做上帝的儿子是有独特意义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一节，你是那当称颂者父的基督吗？是他那个父的儿子吗？那么耶稣说我是。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子没有人知道父。那这都是在子自己这个特别的身份哈。那当然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非常显然他不是一个人间，甚至不是像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无性生殖试管婴儿可以产生的，试管婴儿如果有一天发展出来，或无性生殖有一天可能可以发展出来，我不知道日本或者中国怎么翻 cloning 哈，可能可以不需要经过性的行为，那可是耶稣的降生跟这些都没有关系，耶稣的降生不是科技也不是这些东西的结果，是圣灵啊，圣灵在玛利亚身上所做造成的，那么显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当然讲到耶稣是上帝儿子，恐怕一般人最多用的就是约翰福音哈，比如说约翰福音多次讲到说我与父原为一啊，有关的经文啊，像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十四章十一节、十五章二十四节，另外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显出耶稣的神性。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在福音书里，记载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当然你也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也有，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耶稣说天父好像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以色列人好像这个租葡萄园的人，那么当园主要去收葡萄的时候，那个佃户这个房客就把这些差来的仆人一个个打伤了打死了，最后那个园主就说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会听，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把儿子杀掉了，那也是一个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的例子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是因神的儿子而活，我们今天活着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圣灵，是因为神托住，也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而活。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节，那个保罗最早传福音哈，是在大马色那边哈，他在那边传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不是很奇怪，就是一个跟我们今天有关的，就是他传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好，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要继承产业的，那么神的儿子应该还有一个特点，那么神的儿子就应该很像神，个性很像神，就我的儿子应该性情很像我，长得很像我，你们的儿女也是一样，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的主耶稣跟天父是一样，我们当然也应该说既然我们被天父的灵神的灵所重生了，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他的样式哈，这是神的儿子。好，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起头看你怎么讲了。约翰福音讲起头，一直从世界还没有创造的时候讲起了，就是太初，那个太初连世界都还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儿子就跟神在一起了。那么起头呢，在路加福音从耶稣的先锋讲起，从施洗约翰怎么怀孕怎么生的产讲起。马太福音从这个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讲起啊，那当然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讲的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个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从大卫讲起，路加福音家谱从亚当讲起，所以这个起头实在很难说是什么叫做起头。我们从马可福音来讲，他也是从施洗约翰的工作讲起， 或者从旧约上的预言讲起啊。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的作为真是很丰富。我最近特别有这种感触哈，就是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我们绝对不变，只有这位神。但这位神在我们众人对他的信心上面，可能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必强求别人一定要怎么样哈。那个，就我们单单看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每个福音书都有不一样的讲法哈。那这里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他所讲的。好，现在我们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就如同我们正在看的这卷书一样，马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简单的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各位如果记得罗马书讲的，我们整个都在传福音嘛，或者传耶稣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其实也是一卷福音书，只是罗马书很少讲到耶稣的生平，那很多讲到耶稣的工作的意义。那么四福音书基本上都在讲到耶稣生平里面的言和行，那么后面的那个新约后面的就多半在讲到这些言和行的意义哈。所以罗马书也在讲到福音。福音我通常喜欢用几个 P 字来代表。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个 P 就是 power， 福音是一种能力。那么相对的哈，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福音，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在死亡当中，我们会老，我们会病，这是生理上的。还有更重要的心理上的，我们行善没有能力，我们爱人没有能力，我们诚实没有能力，我们勇敢没有能力，我们能说不能行。我们有这个福音，就是这个福音把那个能力白白的给我们。这我不知道现在在国内或在日本呢、啊，你们是怎么样？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太哈、啊，哎呦，天天我看哈、啊，就是怎么在你早上去公园就看到练气功也好，外丹功也好，就是什么，就是都是一些没有能力的，想要得到一点能力。然后呢，吃的喝的呢，就是一些很多皱纹的，希望把那些皱纹消掉。那么，就是要有能力，要有那个 power 嘛。我们讲的再难听一点，但是很恰当的表现。很多男人要吃的那些东西，也是要有能力。那是能力。那可是我们可以说，我自己觉得整个世界，如果你学物理，好像都在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之下，就是可用的能源越来越少了。不仅是整个大环境，我们个人也是一样，越来越衰老。那我如果我们再讲多一点，就是我们发现那个能力的衰退不只是 physical 的，不只是物质上面的，我觉得在道德上面非常强烈。我想我每天都会体会到这种，不想乱发脾气就发脾气了，想要对人家好一点不能对人家好，想要乐观没有办法乐观。那么所以福音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个东西，就是能力，是一种良善的能力。那也是约翰福音讲到的那一种重生从圣灵而来能力。而且这不是什么你要去买什么直销品啊什么的，那个是白白给你的，这叫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这个能力的确，就讲能力的话，真的还不是说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在练外丹功，或者是我们什么中年妇女吃什么健美的东西，而是快要死了得到一个起死回生的东西，而且是不要钱的，而且是更新我们的。那么福音是能力。那福音也是什么呢？福音也是一个 person， 这第二个 P 了。福音是 person， 同样你在罗马书第一章看到，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如果讲福音，像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就讲到能力哈，那很好。但是呢，更重要要讲到是不是能力而已。福音如果没有讲到 Jesus 这个 person 的话，没有讲到耶稣这个人的话，那就不是福音了。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福音哈，老年人的福音、小孩子的福音、移民者的福音，或者是什么贷款人的福音，那个是一个借用的字。当我们今天在圣经里讲福音的时候，不可以离开耶稣基督，不可以离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所谓传福音，所谓福音教会，所以我们是福音派，如果不再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做什么，是他是 Son of God 做什么为我们人死而复活，那么就不是福音了。那福音还有第三个 P 哈，这个福音是一个promise， 是一个应许啊，这都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的，就是福音是上帝对列祖的一个应许。那么可以既是应许哈，我们就会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实现了就不叫应许了。那么对旧约来讲，他们在旧约所听到的上帝对他们话是一个应许，就是还没有实现。对我们新约来讲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今天福音所带给我们，或者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或者上帝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让我们永得到永生，让我们不再犯罪，让我们圣洁善良，让我们相爱，所有的邪恶被消灭，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具体而为的经验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福音既是一个 promise， 就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各位，这每一个都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那即使没有完全实现，就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应该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我们会更好。因为还没有实现嘛，实现当然是更好的嘛，还没有完全实现，希望在每天的生活、明天的生活、下一份生活里面能够实现的更多。那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积极前进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应许，给我们更美好的应许，这个应许会不断不断的继续实现的。那我们越往前面看，我们越喜悦的，而不是绝望悲观的。那这个当然也跟第二个跟前面讲到这个 power 有关系。如果你不是一个应许的话，你不会看到这个 power 越来越多的实现，你只会看到那个 power 越来越少了。那既然福音是一个 promise， 福音也是一个 proposition， P-R-O-P-I-S-I-T-I-O-N， proposition 意思就是句子，或者是哲学上讲叫命题啊。什么叫句子？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命题啊，命令的命，题目的题啊，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字眼，你就把它翻成一个句子就好了。就是福音是字句。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就是福音必须是圣经上的话。就今天很多神学家不大喜欢讲那个文字能够表达真理。各位，如果你喜欢哲学或文学的话，就知道现代的这些后现代的这些和所鼓吹的就是那个文字不能表达真理，文字有很多的障碍，文字就是字句不能表达真理。这一点我们不同意，我们相信字句能表达真理，即使是人的语言，因为是上帝使用的，所以还是可以表达真理。说这个话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今天不要讲神学了，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些知识啊，不要有这些学问了，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各位，这个是很糊涂的讲法，因为圣经里是要我们认识真理的，而真理是要用句子来表达的，文句来表达的。那这个我们需要看圣经，我们需要认识真理。好，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哈，耶稣基督福音哈，这个我们我要讲这个，讲一个文法上的东西啊。这个如果我们讲的比较这句话如果要翻的比较完全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的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可以说这个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你也可以说这个福音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两个都有，包括我刚才所讲过的，你福音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话，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叫人随时随地回到耶稣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传福音只是说，哎，你信耶稣会很平安，哎，你信教会很平安，你来教会会很平安，你祷告会很顺利。就是你的重点是在平安，是在顺利，是在幸福，在快乐，而不在讲耶稣基督，那就不是福音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讲这个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性质。那么那个的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来自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福音了。所以要从这个福音的开头讲起。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当然耶稣是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就如同这个江泽民主席，江泽民是那个人，主席是头衔。那么基督这个字呢，原来就是指受膏者，但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受膏者，就是油浇在一个人头上。在以色列传统里面，当上帝要把一个责任使命交给人的时候，有个仪式把油浇在人的头上。所以基督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上帝的仆人，或者上帝特殊的仆人，那么被油浇过的哈。